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交通和分享。求你的圣灵开启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知道当日你所彰显的，也能够成为我们今日的引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从第九章31节。31节，我们要来读到第十章，好，我们从第9章31节啊，然后读完第10章。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的，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
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戴肯莎，希腊话叫多加。她为人乐善好施，那时她因病死了，有人把她洗净了，停放在楼上。吕大靠近约帕，门徒听说彼得在那边，就派两个人去求他说：“请到我们那边去，不要单言。”彼得就动身跟他们一同去。到了之后，他们领他上楼，所有寡妇站在彼得旁边哭，把多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他看。彼得叫大家出去之后，就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尸体说：“戴比莎，起来。”他就睁开眼睛，一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版图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
周济
百姓，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里面看见是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在海边上。”看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绑领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雨雾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就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影像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看他们停住，不要疑惑，因为我猜他们来了。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是为了什么来？是为什么问你？”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因为犹太公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他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答他说：“听起来有点气人。”
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么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这周流士班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一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的这些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受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徒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临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主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神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那一段我跟大家讲的主要的就是彼得这个使徒呢当日主耶稣应许的时候把天国的钥匙这样的一个权柄给了他。所以我跟大家讲，彼得是一个开门的人。所以呢从一开始福音从犹太全地开始，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开门的人是彼得，撒玛利亚开门的人还是彼得，所以今天要讲外邦人开门的人还是彼得，所以一开始要先见证是彼得是那一个开门的人，那后面就不再做了，后面其他人都可以做，因为彼得已经把这个门怎样开启了。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彼得第三十一节，一开始讲到得平安，教会得平安，因为教会一开始受逼迫，逼迫以后他们就四散，当他们四散之后呢，那耶路撒冷逼迫他们的人就慢慢慢慢就没有逼迫的对象。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看过解经书都没有这样讲，我是牧师自己的体验吧。
因为因为大部分的人解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个人是这样子，我个人会看圣经前面说什么，那我会知道后面一定讲，但我不希望是圣经前面讲的我们没有去后面不去看，那这样我们就会觉得那只是对当下。那我这是没有人这样讲，对，你说对了，没有人这样讲，这是我这样讲给你们听。我在神学院跟神学院院长，我还是这样跟他讲，他认不认同是他自己决定，但我还是这样讲，因为《使徒行传》，如果你不这样看，你就会觉得很奇特，为什么菲德要彼得去给人家按手不可？后面这边我们也会看到，一定要彼得开门，因为这是见证，知道吧？上帝强调次序，了解吗？我们的神是非常强调次序的神。如果你上网听我讲是民数记，你就晓得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哪一个支派在哪一个位置，上帝讲好，你没有选择，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住东边，我喜欢住什么西边，不行，你那个支派住中边，你就只能什么住东边，知道吧？然后大队人马开始起行的时候，上帝说东边先走，那就什么东边先走，你不能说我不要，我要慢一点走，不行，东边就一定先走，东南西北，你一定要照次序走，跟上帝同行呢，很特别，你一定要照上帝的规矩。基本上来讲你也可以说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你不能说我十二个支派要走，然后呢我就怎样我打包好的我就想先走啊，不行，你打包好还是怎样等，你要等其他前面的支派先走，轮到你的支派你才可以怎样才可以走。所以我们上帝很强调次序，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什么事情都是有次序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一般我也跟弟兄姐妹强调，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已经定的次序没有特别的原因就不改。为什么？因为人家会不习惯不习惯就会有障碍，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第一首诗歌会站起来唱，如果你第一首诗歌没有叫大家站起来唱会怎样对，就是怪怪的，这样了解吧？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有习惯性的，我不是说对跟错，它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知道吧？人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那让人觉得这样的表达很顺很舒服，很能够投入在其间。所以有些人说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我说没关系，你们的教会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你们习惯那个氛围，那就是你们的规矩。好，所以在这边我跟大家简单交通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彼得开外邦人的门，但是门是他开的，但是我们一般称外邦人的使徒是什么？是保罗。但是门一定要他开，你可以看上帝的作为蛮有意思的。当这些撒玛利亚、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都平安，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外邦人了。
请问你讲开门的意思是什么？
开门的意思就让人知道福音要临到外邦人，然后他做出那一个见证来，他是做见证的，做出一个明显的见证的那一位。所以这个见证一定有的就是什么？奉主的名施洗，然后圣灵降下来，一定有圣灵降下来做见证，那后面就不再重复，就不再重复。好，
什么时候开始有外邦人这讲？因为如果按照就是挪亚方舟，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挪亚生下来的，
对，
对不 外邦人嘛，就是说这种
讲法，
对，
犹太人取的。
只要他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
犹太人后来对不是犹太人，就称他是外邦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啊，你们外邦人，他说是那些奉割礼的人给你们的名字，知道吧？所以我们被称作外邦人，不是上帝说的，哦，保罗写的。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所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取的。所以我们被称作外邦人，是犹太人称我们，哦，不是上帝称我们。犹太人称我们是外邦人。
所以跟那个腓力在那个撒玛利亚传道，有帮那些老百姓施洗，但是那时候就是没有办法。
一开始没有，但是彼得下来以后就不再记了。
就是彼得要
做一个见证，
他们才能受圣灵。
对，
光腓力这样施洗是
没有受圣灵，但是后面彼得做完，后面就不再写了。你看他没有埃提阿伯的太监就不再写了，腓力没有跟埃提阿伯的太监说 你回耶路撒冷找一个彼得，哦，他跟你按个手你才怎样受圣灵，哦，你不要就这样回家去，有没有这样？没有，不用再写了，知道吗？
请问一下，那个彼得雕像不是有一个钥匙，那个
对
故事
来自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对，
就是开天国的钥匙，
所以他们讲彼得在天国里面拿一个钥匙，所以你进到天堂门口，彼得就会问你，你名字在不在这里上？这是天主教讲的。好，
那个犹太人他们是不传教嘛，就是不像基督教，我们会想要传福音。
犹太人哦，
对，
犹太人不传。
对，那像回教徒，他们也称不是穆斯林的为外邦人。
你要问，我下次有机会问他们看看。
那他们会传吗？
啊？
回教徒
会怎样？
会传。
会。
会传。
会。对，回教徒会传。回教徒不是吗？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吗？信不信？不信。就是回教徒有的印象就这样来的。啊，回教，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们先回到这边哈，记得现在的情境是。这些地方呢逼迫的事情缓和下来了，哦，因为人都散掉了，哦，所以啊缓和下来，这时候彼得呢就在这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四周围啊走啊，包括犹太地走，所以他就到了吕大那里，所以这边就讲到神借着彼得的手行了神迹，哦，所以在吕大的啊圣徒，哦，所以这边开始称基督徒就是圣徒，开始称基督徒是圣徒，啊，我们基督徒是圣徒，是因为我们是在属基督的，被分别出来，所以彼得就找着了一个叫以尼亚的人，啊，彼得找着这以尼亚的人，为什么怎么找着？圣经没有讲，就彼得去找着这个人，然后就跟他说：“基督医好你了。”然后这个人就马上就啊就起来。所以因着这个神迹，在吕大跟沙伦的人就归乎主。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讲到彼得要到啊约帕去，哦，约帕有一个啊女圣徒呢，啊，她就是叫做啊这个前面这个啊大比大哈，哦，或大比沙，这个是亚兰文，希腊的话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哦，所以有些姐妹叫多加，哦，是从这里来。然后这个人呢是一个行善事，然后帮助人怜悯人的人，哦，所以呢他患病死了，所以人就把他洗了以后停在楼上，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哦，接下来就要用香膏，哦，把它包起来，哦，包起来。所以呢，啊，从这个地方吕大跟约帕离了差不多16公里、哦，所以他们说相近就是16公里，然后他们知道彼得，所以赶快去求彼得，彼得就跟他们去，然后到他的家上了楼呢，众寡妇在旁边哭，然后就，啊，展示这一个多加呢，啊，的恩慈的事工给彼得看，里衣跟外衣给彼得看，就是表示这一个多加常常帮助人，帮助人做一些衣服给有需要的人。那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彼得就跪着祷告，然后就吩咐这一个多加起来，他就起来了。所以这样子呢，约帕就很多人因着多加的从这个死而活了以后，就信了主。所以彼得这时候就住在虾皮匠西门的家里。那么虾皮匠又是一个比较，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大家不喜欢的人，知道吗？因为这个虾皮匠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了做皮革，做皮革，皮革就是那个马鞍，要皮革，有些袋子要皮革，鞋子要皮革，就是要皮就对了。所以早期他们是把这个牛皮或者猪皮拿下来，然后用消炎 去清洗，去处理它，消炎去处理它。那这样子的人，因为他要宰杀这个动物，碰到动物的尸体，那从律法上来讲，你如果碰死掉的尸体就怎样，不洁净。所以这个人等于是因为他的工作就不洁净嘛，所以我看他大概就常年不洁净。那不洁净的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就认为这个人不蒙福，知道吧？因为不洁净的人就不能吃祭肉，有人拿去献祭的肉拿回来他不能吃，他不能去献祭，不能到耶路撒冷去献祭，所以他是属于一种被人所看轻的行业。大家都要皮，可是呢要有人做这个工作，可是那个工作却是被人家看轻的一个工作。所以彼得就在这一个人的家里住。好，这是第一个先讲彼得为什么到了约帕这个地方。同时呢这里讲到彼得在当中医治的人，那么让人在当中得着上帝的医治。所以这边讲医治，讲医治，那么借着医治让许多的犹太人信主。那么接下来要讲外邦人归主。外邦人归主呢，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还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得到救恩，这个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成为犹太人怎么可能得到犹太人的救恩，神给犹太人的救恩。所以犹太人认为你如果想要得上帝的救恩，那么你就一定要成为什么犹太人，要不然你就得不着。那你要成为犹太人就要怎样，受割礼，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做法。好，所以第十章开始就开始讲彼得要开外邦人的门。所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尼，哥尼流到该撒利亚呢差不多将近这个三十几英里，所以差不多一天的路程，走快一点的话沿着海边走刚好一天，平路可以走一天。所以这个人叫哥尼流，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他是一个被派来管理这个以色列人的罗马的这个军队里面的一个百夫长。那么圣经讲到他是个虔诚人，虔诚人这个字用在外邦人的身上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对那些外邦人，他们对上帝有敬畏的心的人就叫他们虔诚人。就这个人对上帝敬畏，但他不是犹太人，那他们就称他是什么，虔诚人，虔诚人。然后呢这个人很特别，他跟他全家都敬畏神，所以不是一个人敬畏神，他的全家也都敬畏神，然后常常行善，就是周济百姓，就是有需要的人去讲，然后也常常祷告。所以这里讲到哥尼流他们一家敬畏神，周济人，常常祷告，用这三样呢来表明这个人的家庭的信仰状况，知道吧？好然后呢第三节，伸出是下午三点以色列人白天有两个祷告的时间，一个是早上九点，一个是下午三点两个时间。然后他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异象，就上帝开他的眼让他看见。 所以有人说基督徒才看异象，不是，这个人也怎样，也看见异象，对不对？上帝要给他看他就可以看。然后他看到一个使者到他那边，就看到一个天使进来，天使进来，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害怕，那么问他什么事。所以一般看到天使没有开心的，知道吗？圣经所有描述看到天使第一个就是什么，害怕，这是正常反应，因为天使通常是大而可畏，天使很少，让人一看就比较安心的。所以天使进来他就问他主啊什么事，所以他会知道自己是一个仆人。天使说，你的祷告你的周记到上帝面前蒙纪念。好，这是一个特别的，上帝说 你所做的这些事上帝都悦纳你所做的事。好，然后呢你打发人到约帕，约帕刚才我讲差不多五十公里的路程，到五十公里的路程，然后呢找一个叫西门的，称呼彼得的西门，他住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好了，所以天使就吩咐他做这个事，然后呢他就叫两个家人跟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把这个事告诉他们。好，然后呢就打发他们就往约帕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天使做的事，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灵做的事。那么第二天他们快要走到约帕这里的时候，那一天的中午，五十公里要走一天哦，以前的人中午彼得中午的时候祷告，他中午当然会觉得肚子饿，祷告觉得肚子饿的时候，那一家人还在准备饭，所以他就魂游向外魂游向外就是好像自己的灵魂呢从自己的身体上怎样跑出去，跑出去保罗也有这个经验，被提到三层天然后呢他就看见天上呢天打开了，然后有一个布，这样一个大布然后四角是被吊起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走兽昆虫飞鸟，然后他不是饿的吗，对不对？然后上面的声音就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一看这不能吃啊，因为有些怎样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那彼得就说，主啊这不可以，不洁净的熟的我都没有吃过。声音第二次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熟物，就是说这都是上帝洁净的。所以彼得突然之间发现一个极大的冲突，因为先前洁净不洁净是谁说的？上帝说的，对不对？那现在说可以是洁净的，也是谁说的？也是上帝说的，知道吗？所以一连三次，好，收回去了。所以彼得在心里在想，到底上帝给我知道这个做什么？以前我从小就被教导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现在上帝就给我一个看见说，这些都是洁净的，是上帝分别的，那你怎么办？好了，当他还在思考的时候，就有人在喊，彼得在不在这边？那圣灵就跟他讲，这就是三个人来找你，你下来跟他们下去。好，所以不要疑惑，这是我猜他们来的，你看这是圣灵猜的哦，圣灵猜的。好，彼得说我就是，然后他们就跟他讲哥尼流的事，他是义人，敬畏神，通国所称赞这个是写作的方式，知道吗？你不要讲说哇，这个哥尼流还通国的人都称赞知道吗？不是前以色列人都认识他，了解吧？就是说他普遍的名声是什么非常好的所以一个圣天使指示他只是他请你到家里听你的话，就是天使说你去邀彼得来，彼得会对你说。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彼得就慢慢就去体会了，体会了他所看到的异象，知道吧？ 因为现在来找他的正是什么？正是他没有传过福音的对象。这是一个 异人、哦、是哥尼流，是显然就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犹太人。那天使传来传信息，圣灵做的见证，那你啊，你被邀请了。好，所以彼得呢就请他们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跟他们去，约帕还有几个弟兄跟他们去，因为这是要紧的，而且后面会出事情、哦、所以几个弟兄跟他们去。又次日二十四节，知道吧、哦、所以我说要走一天的路、哦、他们就到了该撒利亚。好，哥尼流这个人很特别哦。哥尼流这个人你看、哦、他跟他全家都敬畏神，对不对？然后天使给他这个指示以后，你看他做什么事？他请他的亲属密友，知道吧？这个人不是说、你去请一个彼得的人来、哦、然后呢他会跟你们说话，然后他就全家等就好。他怎样？他把所有的好朋友都怎样都请过来。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你看拉合，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拉合这个人就不简单，对不对？拉合这个人、他跟以色列人约定好了以后，你看他所有的认识的人都躲到他家去等，然后以色列人就闹成闹了那么多天，没有人会去告密，这都很不简单。所以表示这样的人呢，他在民间的可信度非常高，知道？就是拉合讲的话可信度很高，哥尼流讲的话呢也是一样。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做一个有信被人家信任的人、哦、我们说话要有信，被人家信任，就要做一个可信任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对人有真正的一个关心的人，哥尼流就是这样、哦、然后彼得一进去，那么哥尼流就拜他，因为这个人是上帝差来的。那彼得赶快拉他起来说，你不能拜我，我跟你都是人、哦、都是人。好，所以他就看到哇，很多人在那里聚集。好，二十八节，彼得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犹太人跟你们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就是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知道吧？就像我们现在、到、这个穆斯林当中、有些时候有些重要的事他不跟我们会吃饭的，因为他们吃的我们可以吃，我们吃的他不能吃。所以犹太人跟这些别国的人是不来往，不一起。但神这里讲，神已经指示我，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他明白那个意象的意思的，明白那个意象的意思的。所以我被请，我就不推辞就来了。那哥尼流就说了，所以你看啊，第二天次日又次日，所以就四天前，对不对？他就四天前呢，啊，我守着伸出的祷告，守着伸出的祷告，表示这个人，啊的在对他的信仰是蛮认真的，啊，三点要祷告就是三点祷告，这个人蛮认真的。然后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所以人为什么会害怕？哦，因为天使显现都是什么，都是有荣光的。然后跟他说，你的祷告蒙纪念的，你去请彼得来、哦、然后呢、哦、我立时打发你来的，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是要紧的，知道吗？我们在人面前说话是在神面前代替主怎样说话的、哦、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说的话，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说，人是在上帝面前听我们替上帝说的话。好了，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始讲，所以这是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话。第一个他先讲上帝的恩典，他说神不偏待人，你敬畏主行义的人主都悦纳。所以第一个他就讲上帝呢、上帝看得出来谁是敬畏他的人，上帝看得出来谁是那一个对人有爱心的人，这样的人上帝都悦纳，就上帝都纪念这样的人。 都纪念这样的人。其实这句话对我们蛮安慰的，知道吧？哦，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一辈子没有听到福音，那啊，我们会说那怎么办？哦，这边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如果真的敬畏，敬畏那一个造物主，哦，行善的人，那么主就怎样悦纳。但是这边我们要再加一样，就是更美好的是什么？哦，因为如果哥尼流这样就很好了，那天使就不用去传这些话，对不对？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要认识耶稣。所以三十六节他就告诉他，上帝为那些等候他的人都有预备，知道吧？预备的是什么？所以他就讲，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先讲，上帝呢，啊，借着耶稣啊，彰显出来，耶稣是基督，他也是万有的主。那么把这个和平的福音，把这个真理啊，传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是先得知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一位将和平的福音传下来的。好，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论到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对不对？就从这里开始。好，然后他就开始讲，从约翰的洗礼开始，然后一直到加利利，到犹太啊全地。第三十八节，圣灵啊跟能力，神用圣灵跟能力来使耶稣彰显出来，所以他在四方行善，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啊，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因为神跟他同在。然后他在犹太人当中啊所做的见证，他们也在，他被杀我们也在，第三天复活啊我们也看见啊。所以第十四节讲，神特别显现给那些他所拣选要为他做见证的人看，所以我们是在他吃复活以后一同跟他吃喝的人。
请问是加拉太书吗？有说保罗是斥责彼得，他只跟犹太人在一起，那显然彼得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嘛，对不对？他也是跟他会去跟
旅游
他的家呀。
这样子，彼得是这样的，彼得这个人哈，啊，如果从加拉太书那边看的话，就是说，啊，彼得这个人本来他，这个耶路撒冷的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啊，他就先跟啊外邦人也一起吃喝，但是犹太耶路撒冷有人来了以后，他就怎样？他就不跟他们一起吃喝，哎，那这一点被保罗责备，哦，被保罗责备。所以彼得我们读完后面的时候会觉得很特别，就彼得这个人哈，哦，心里面还是有什么？还是有障碍，知道吗？他虽然可以，可是呢，啊，当别人会说他的时候，他就不像保罗怎样，很坚持。彼得有这一点点，这个比较这一点点的这个跟保罗不一样的地方。保罗是很坚持，他觉得做对的事啊什么，他很坚持。那彼得在有些地方他就没有保罗那么坚持。那这个压力显然挺大的，因为巴拿巴也没有坚持，哦，所以圣经用各式各样的人，知道吧，哦，有些人比较刚强，有些人比较怎样啊，软弱一点，弹性大一点。
可是主把那个天国的钥匙交给，
因为彼得是当时主就让他做使徒们的之首，所以由他来开这个门做见证。所以主说，彼得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上帝拣选谁就拣选谁。好，所以这边呢，啊，记得耶稣复活有跟门徒一起吃喝，哦，一起吃喝，然后就要传这个福音，然后传道证明他就是基督，他要审判活人跟死人，这句话要紧。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 再来就要怎样？就是审判，就是审判。哦、那 我也跟你们交通过啊，审判啊，审判的话其实就是宣告结局，知道吧？哦、跟我们想象的审判不一样。哦、我们人想象的审判总是有比较好、比较差。那我跟你们强调过，上帝的审判不是这样，上帝的审判只有义人跟罪人，没有中间的。懂吧？人的审判跟改考卷一样，你考100，他考90，他考80，知道吧？哦，这是人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不是。上帝的审判是你是义人还不是义人，你的名字在不在什么生命册上？所以不是那种比较式的，知道吧？哦，世上的人常常会觉得说，我这个人也不错啊，我没有像很多人那么糟糕，我还是不错。这是用人的标准，知道吗？那上帝的标准是什么？简单讲，上帝的标准是没有人达得到，了解吗？人的标准是相对的，对不对？我比一般人好就可以了，这是人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给了一个标准是达不到的标准，那谁达得到？你就在基督里的人就达到了。所以我才讲审判其实已经定了，就两种结果，你要不是罪人，要不就是什么义人，没有中间的，知道吗？
可是这样就会有很多人，他就是觉得我信主就好了，我也不要去传福音，我也不要做什么好事，反正我信主就好了。
哦，这样不行。因为啊，这以前我跟你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还没讲约翰福音，我会跟你们讲啊，约翰福音就会告诉我们啊，很多人说耶稣我信你，耶稣说我不认定你信我，知道吗？读一样福音，我会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很多人认为说我信耶稣，那时候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那那些人说 我信你啊，你看我又传道赶鬼行义的啊，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这就很严重了。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你信耶稣，那耶稣认不认定？你信耶稣说我不认定，约翰福音我会跟你们讲很多耶稣根本不认定了。你信，那耶稣说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你信，那这样子就这样就问题就大了。
对，我觉得因为成为基督徒，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一个 preacher 他一直跟我传福音，可是我压力很大，因为每次见到他，他就叫我 repent 一次，每次见到他就叫我 repent 一次，我就说，哇，不错啊，为什么要叫我 repent？ 然后他叫我找出罪，哦，找出我的罪，那我就找不出来嘛，因为年轻人嘛，找不出来，觉得自己都对，然后他就跟我讲，啊，那你有没有去看漂亮女孩子？啊，漂亮，看一看，心里有没有觉得？
不好的意念，
对这个不好的意念，或者你有没有去看 pornography， 就是那种，知道的不好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去想？他说，嗯，网站上都有，哦，那你要 repent。他说啊，这样好严格哦，因为年轻人嘛，就总是会那个嘛。然后那时候就会想逃避，就是不太愿意说，虽然是接受了一些就是福音，然后也去了教会，然后但是呢，就是会想逃避。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对于基督徒而言，有些人就说我信主，那就 OK 了。但是对于某些基督徒而言，他就是包括你要很多很多的戒律，甚至像摩门教，甚至连那个可乐、咖啡
都不喝，
都不能喝，然后要很多很，可他又有很多奇怪的一些，他可以多多其他，所以这个让基督徒就觉得。不可思，就是不同的教派有不同教派的戒律，
所以我才会跟你们一直福音书慢慢读，就是这样。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信仰是什么，要不然呢，我们还是信我们自己，知道吗？很多诫命的人基本上是信自己。犹太人为什么不喜欢耶稣？因为他们信自己，他们信自己，他们觉得我照着这些做，上帝就应该怎样接受我。所以你是信自己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以后读哥林多前书会跟你们讲，后书会 信耶稣其实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信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对不对？好，所以刚才啊 ，Sovi 提了一个很重要，有人说我信耶稣就好，那我就要问下一句：耶稣有没有做你生命的主？这就是重点了，因为信耶稣的意思是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对不对？如果信耶稣，耶稣不是我生命的主，那很可能你说主啊主啊，耶稣说你称我主，我根本没做你的主啊，这样懂吧？关键点是这样，就是你称耶稣是主，但耶稣却不当你的什么主，那你这信就是什么？就自己以为信嘛，对不对？这个思考很容易懂，所以当我们说我信耶稣，就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那他就要做我的主，那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让耶稣做主，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要聚会听道读经，就是常常要反省，啊，才知道。像彼得在这里，他会觉得说这些我从来没吃过啊，对不对？哦，那为什么要叫我吃呢？哦，那这下子他就明白了，哦，就明白了啊，上帝要把福音给那些啊神所悦纳的人，神所悦纳的人，哦，所以呢。啊，讲到42节，耶稣就是那个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那既然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也要审判啊非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既然可以临到以色列人，也可以临到什么非以色列人，啊，因为上帝要审判人一定先给人恩典的，啊，上帝要审判人，我在讲一定先给人什么恩典。人会被审判是因为人拒绝什么恩典，知道吗？哦，要不然人一定有话说，知道吗？人会跟上帝说：“你要审判我，上帝啊，不公平，哦，因为我做不到，你的要求我做不到。哦”人可以跟上帝讲很多道理，知道吗？哦，很多道理，但上帝不是这样做，上帝是先把恩典给人，先把恩典给人，人就没有话说。上帝说：“我先恩待你。”所以当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啊，亚当没有抗议，知道吧？然后没有说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上帝说我先恩待你，我先让你在伊甸园，我先把所有的恩典给你。所以我们啊，来到上帝面前，人要知道是上帝先把恩典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把耶稣给我们。所以我们啊，要告诉人啊，耶稣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要审判人的主，但是他也是那一个先把能恩典给我们的主。所以这边讲耶稣啊，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对不对？意思就是上帝先把恩典给我们，接着耶稣要把恩典给我们，但是呢，后面我们也不要忘了，上帝还是要审判，因为他要结束这一个原先的创造，给一个新的创造。所以43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记得，所以读旧约一定要读到基督，因为先知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说什么？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什么？赦罪。所以我们传福音最主要的是告诉人啊，耶稣已经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得赦免，知道吧？这是福音的本相，我们不能用其他方式去代替福音，不能，这个才是重点，这是重点。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是告诉人啊，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所犯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已经为我们 替死受罚，所以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好，所以这里表示什么？表示啊，哥尼流他很敬虔，他也行善，对不对？可是这些并不是让他可以得救，知道吧？得救是什么？他要信上帝的话。所以上帝说：“你去找彼得，彼得会跟你说，那你就要信。那彼得说了，他们就怎样信了？其实他们是先信还是先听？” 其实很有意思哦，他们是先信，嗯，他们不是听完才信了，其实他们已经怎样，已经信，已经信上帝会借这个人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所以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然后那些奉割礼跟彼得同来的信徒，看到没有，他们就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这些外邦人身上，都惊奇了，就说原来他们以为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现在连外邦人也怎样得救了。那彼得就开口了，这些人受圣灵跟我们一样，所以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也讲方言，称赞神为大，哦，所以啊，这是圣经讲的，他们又再一次被圣灵感动讲方言，内容还是跟五旬节一样，赞美神，称赞神为大，哦，所以内容没有改变，哦，所以表示他们这些方言是听得懂的，知道吧，哦，不是都听不懂，哦，因为听得懂你才知道他怎样说什么，哦，所以他们也听得懂，哦，这些外邦人竟然会讲一些他们没有学过的地方话，对不对，哦，然后称赞神，所以彼得说这些人跟我们一样，那谁可以禁止他们给他们施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好，所以这是犹太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突破，就这一群人不需要受割礼就怎样就得救了，不需要受割礼就得救了。
就是请问说方言好像是圣灵降临的一个外显的现象吧？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是我现在还有在说方言吗？
有必要就说啊，方言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方言最主要的是帮助人，帮助人去感受到神的灵真的跟我们同在的一个方式。那方言比较容易感受，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神的灵都怎样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容不容易感受，不容易感受，对不对？可是如果方言从我们里面开始，他感动我们讲方言，我们就有感受，知道？
那我们没有讲方言，怎么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
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刚才讲方言只是让我们有感受的一个方式，好，但是那个方式呢，比保罗并没有强调，因为他把它列在最后面。所以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还是耶稣也没有强调方言，耶稣强调圣灵跟我们同在，强调几个要紧的事。第一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如果跟我们同在，我们会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从不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比以前辛苦，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责备里面，我们对罪的敏感度会增加，我们对没有怜悯的事我们会不舒服，我们对没有爱心的事我们会不舒服，我们对说错话我们会不舒服，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那这圣灵就是持续的影响，那他说方言就是一次性的事件，这样吗？
对，说方言通常有些人啊，保罗说他说方言比别人都多，哦，但是保罗却没有在公开场合说方言，这蛮有意思的。那表示什么？保罗常常私底下跟上帝说。所以这比较有意思，保罗说方言不是对人说，保罗说方言是对神说。那方言有几个，我们复习一下。方言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一个人 被圣灵感动说话。那这种现象不是这个人说话，是圣灵感动他说话，所以大家看得出来。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摩西跟上帝说，管理这一批人责任太重，对不对？不是选了70个长老吗？那上帝跟他讲，把这个70个人长老带到会幕门前，对不对？我要把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然后所以70个人来了以后，那么神就让这70个人怎样说方言，受感说话。那就那一次而已，后面没有再有。那很特别的是有2个人不在，对不对？那2个不在的人呢，在他家帐篷门口还是受感说话，所以谁就不高兴了？耶稣亚就不高兴，就去跟摩西讲说，摩西，那2个人没有照规矩来这里集合，然后在那边受感说话，你去责备他们。那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嫉妒的，知道吗？你摩西说，我愿意所有的上帝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就是摩西讲过的话。表示什么？摩西很渴望一个事实，是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灵感动，知道吗？好，这个事情摩西只是希望，但没有实现。什么时候实现？耶稣来实现，因为耶稣来让圣灵都住在我们的什么身上，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同样的话是什么？我愿你们多做先知讲道，有没有？那个讲道的意思就是说预言，就受感说话。所以表示什么？保罗把受感说话从方言里面拉出来，在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讲。保罗说，原来旧约的时代，一个人神同在的象征是受感说话，到新约神同在的象征是说方言，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出悟性的话。这样了解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会讲，我愿神的百姓都怎样，我愿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就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可以把真理讲出来，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所以刚才罗美问说，我们怎么样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基督徒要这样子，圣灵是一个很敏锐的灵，所以我们要操练去听他，他借着神的话带领我们。刚才我讲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第二个，圣灵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想起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操练什么？第二个操练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对不对？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说，主，求你把你的话给我，要求这个事情，知道吗？了解吗？那主不一定当场给你。我的经验里面，主会用几个方式给你。你当你跟主祷告说，主，我的情况是这样，求你把话给我，主会用几个方式给你。第一个，让你自己想起来你读经读到什么，知道吧？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个，听讲道。第三个，弟兄姐妹的分享都有机会让你对你说话，知道吧？所以圣灵的一个很要紧的工作是让我们想起什么？主的话，记得不是人的话。主说什么，想起主说的话，知道吗？第三个，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这样子分享，对不对？有些你说，主啊，我听不太懂，那怎么办？那你就祷告，主，你让我能够懂。要祷告哦，你不一定马上懂，但求主让我们能够懂，那你就去慢慢去等真理的圣灵带领你懂。带领你懂，知道吗？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只能等，等圣灵带我们懂，因为他是带我们能够明白进入真理的圣灵。然后圣灵 再来一个，圣灵可以让我们因着顺服结出果子来，果子来啊，这不是人的努力，跟人的努力没有关系，知道吗？如果人的努力，那是你努力的，对不对？但是圣灵会让我们在他的引导下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好，那个就是我们要一直去依靠他。那你什么时候结出果子来，那你就多祷告就是。类似，因为他们也是讲别国的话，然后也是讲赞美神为大。
你哥，这不是没有不正经啊，说这个有些可能会有一些分辨，就是像传统宗教里面不是有鸡童鸡那种，那他们也好像会讲一些
受感的话。
对，
没错，你讲的对，因为受感说话呢。我刚才都是讲正面的，我没有讲负面的。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些人被不好的灵附身也会讲话，也会讲话，所以他有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所以再讲一个，就是撒母耳在训练一批先知门徒的时候，他们也受感说话。那撒母耳做什么事？撒母在旁边看，看哪每一个人受感说话，因为当中有被神感动，也有被什么邪灵感动，所以他要把那些人怎样揪出来，所以他要监察，他要看着。所以等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讲我们会有说方言的恩赐，有方言的恩赐，还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三个恩赐都要有，比较保险。你讲方言可以，但是有没有人帮你翻？这样翻了人家才听得懂，对不对？还有，有没有人可以辨别诸灵？这样了解吗？那讲方言有一样是安全的，就是赞美神为大，是安全的。因为你在赞美神，那邪灵不会乐意你做这个事，所以我说那个是安全的。
他们是在赞美神，那我们现在的说方言好像没人可以翻，然后这边的方言也是，他们也是说用他们各地的话自己在赞美，就是说可能这他们有外邦人不同的语言在赞美神，
但是不是用他们会的话，
不是用他们会的话。对，那像可是我们现在的方言是有人说他会说方言预言，就是或是祷告的时候会说方言，那或是说他为了某件事祷告，然后那我们下面的人可以翻，那我们怎么样去？因为没有人会变，就是会变的别人好像不多，那我们再怎么样去看，怎么去知道他的那个？那我们那有些教派就很追求，那怎么办？就是说，好像那会怎么样？就是会我们怎么看？就是怎么去分辨那些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给我们一些提醒。他说：“你说方言最好向上帝说，这是第一个很要紧的提醒。你不要向人说，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所以你是要向上帝说，不是向人说。向人说就要说悟性的话，悟性的话就听得懂的话。好，然后如果你在众人面前要讲方言，保罗有讲第二个原则，要有人翻，没有人翻就怎样，不可以讲，对不对？哥林多前书是这样吩咐的嘛。好，所以那时候我会跟你们讲一些原则，今天只是先简单的提啊。我们什么时候有可能讲方言？祷告的时候，有一种情境我们会讲方言，就是你 想向上帝表达你的感谢赞美的时候，用你记得本来有的话啊，这个难以表达的时候，上帝给你一种你自己也不会的话，但是却可以表明那个情感，那就方言就出来了。
是我想分享一个，因为我哥哥刚过世的时候，我是冲击很大，然后一个同事他是圣家，他是天主教，他带我，他就是可能对我有负担，他非常一直为我祷告，希望也能够把我带出那个很难过的时期，他就带我去圣家堂。那个修女就知道我的状况，就一起为我祷告，她就开始就发出一种声音，然后其实我有点吓到，因为在我以前在都是在浸信会的教会，方言只有我知道方言只有在圣经上读到，我没有经亲身有经历。人家讲方言，所以我会觉得我没有感动，我反而是害怕。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就一定要等到大家都要开口祷告，一定要等到那个人也开始跟他们发出一样的声音才停，不然他就会一直等待你这样子，等待你要发出那个声音，说哦这样子才能够保守我的圣灵都有在我们祷告。我会觉得这个方言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玄，我很不明白
那我们先放在心上，因为后面会继续跟大家讲神感动人，方言的主权，我到哥林多前书会跟大家讲方言的主权在上帝，因为它是恩赐。神赐给谁就赐给谁，知道吗？所以不是强迫了，不是强迫，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看，不是强迫，什么时候上帝给我们？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真的，我们真的有一个很深的、很强烈的情绪或者感受，用我们现有的话表明不出来的时候，就有机会说，因为圣灵会用。圣灵不是原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吗？但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去经历，那么比较容易的方式或者比较可以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用一个我们不会的话去讲，不会的话去讲，知道吗？我用这样的比喻不是很贴切，不过你们可以看，你们看那个小孩子很生气他会怎样，当他开始会讲话又很生气，他会怎样？他会在那里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其实他在表达他怎样，很生气，这样了解吧？但是他讲完他就很舒服。我说不是很贴切，只是一个形容。所以比较让我们讲过方言以后的，应当是很满足的，知道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把你向上帝的那个情感感受发出去了，所以你会很满足。好，所以我希望是这个，知道吗？就是我们有很大压力，我们用人的话很难有足够的话去跟上帝讲，知道吗？那上帝给我们圣灵带我们去用一种陈述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让他出来，那基本上就很可能就是方言，因为是圣灵感动我们说。所以我们通常讲方言的人为什么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他在表达什么？表达他的感受。
我怎么觉得我们讲方言的时候，我们大致上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情感在哪里，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事，这样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不过圣经讲你要有人方方言，所以表示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只知道那个情感，但我们不知道那个字义。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严谨一点是，方言是一种话，所以它应当怎样，懂那个话的人应该听得懂， 啊，这个是对目前讲方言的一些教会比较不接受的，所以我是讲比较严谨一点，我们是希望是什么？你是讲一种话，因为要有人翻嘛，所以你不可能讲都是同样的音，然后听出来是不同的意思。
那什么时候才需要有人翻出来？讲方言就跟上
帝
讲就好了。
公众的时候，你给公众的时候就要，给公众的时候就要。但是因为有人翻方言，那这当中又要很谨慎啊，因为还有人辨别诸灵才可以，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到哥林多前书，我再跟你们讲这个。好，所以今天回到哥尼流的事情，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啊，彼得就这样开启外邦人的福音的门啊，记得从这边就开启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啊代表主的门徒，知道吧？因为他是代表的人，然后他开始啊把这个门开启啊。那这个哥尼流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了啊，一个人啊，常常有些人说这个人很敬虔，他没有信耶稣会不会得救？要记得，很敬虔只是人看见，对不对？说不定上帝也看见，但上帝会自己做事，知道吗？好，敬虔不会叫人得救，了解吗？敬虔只是神会为人什么开路而已，会开路。所以这个是很敬虔的人啊，做很多好事的人，也被大家都认同的人，但是不够，知道吗？那只是啊，他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但不够。他真正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听到福音。所以彼得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传和平的福音，把这个道要赐给你们、哦、那么要认做什么？要让他认识耶稣是基督，那么啊，信他的人因他的名罪得赦免，所以要接受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他才会真正的罪得赦免得救。但也不要担心啊，如果他没有听过耶稣的名怎么办？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那这上帝会按着他的心去审判他，我们不用担心。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让人听明白救恩，因为啊，明白的话才有切据，对不对？听得清楚的话才能够思想，是不是？要不然就是个人自己的想法，个人自己。所以啊，神恩待我们，不会让我们只活在自己的意念当中，要我们活在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当中。所以这边呢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啊。那么方言很要紧的是，在这边很要紧的方言跟五旬节的方言非常重要的是，方言是做证据用的。好，在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方言做证据，给谁做证据？给以色列人做见证，做证据。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用方言给他们看。好，然后哥尼流这件事情也是，以色列人不认为外邦人可以信主，对不对？所以圣灵用方言给他们怎样做证据。所以方言很重要，是做证据用的，做证据啊。这个证据可以让犹太人无话可说，知道吧？好，回到摩西的例子也是一样啊。摩西说我选70个人，对不对？那么犹太人说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是不是？好，你知道吗？人都会想怎样，人都想当头头，对不对？哦，所以上帝选了70个人呢，不一定大家都服。所以圣灵用什么？受感说话来证实。哦，你可以知道犹太人不服哦，因为这件事情没隔多久，记不记得可拉党不是有250个人去挑战摩西的权威性，对不对？他们不是去跟摩西讲吗？对不对？为什么选你当头？我们都不写，有没有250个？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并不服 人并不服，所以上帝只好在拣选的人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知道吧？做证据所以方言基本上来讲是做证据，在这边是做证据外显的是做证据， 但是以后我会跟你们讲啊，里面的是让我们得凭证，知道吗？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从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啊，第一节读到十八节，我们把这一段啊，外邦人信主的事，我们再继续看完。好，我们继续读。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怎么吃饭？”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我又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幕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为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就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在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帮助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者不要分别的口味。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把他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讲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浇在我身上的。”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所以这个是后续的话。那么彼得做了这个事以后，很快的这个事情就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传回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特别是那些守割礼的人，知道吧？守割礼的人，那守割礼的人就会跟彼得辩论，知道吗？这蛮麻烦的，了解吗？这蛮麻烦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意念放在心里面，不容易除去，不容易除去。即便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些人也不容易除去，知道吗？以前我讲过一个例子，我们去大陆找去那边做培训的时候，我会带一些弟兄姐妹去，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受信的人有好几十个人，他们就一碗一碗白饭都盛好。那筷子没地方放，所以就两只筷子这样插着，两只筷子这样插着，一碗一碗这样插着，知道吗？好，然后我们到那边以后，我就看他们就把这样一碗拿起来，就拿去夹菜就吃了，知道吗？没有桌子嘛，因为大家都站着吃。那跟我们去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就会怎样？有些人在旁边看了又愣了一下，然后就跑来跟我说：“李克，李克。”我说：“什么事？你看。”要看什么？哦，一碗白饭，你知道装得满满的，他们都打得满满的，然后尖尖的，然后一双筷子插着。那我说没关系啊，就吃啊，然后就吃了。我说对啊，就拿起来吃啊。这表示什么？你如果不知道的人有没有关系？了解吗？其实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要去碰不好的？了解吗？所以有些人说：“我看星象这些。”我说：“你不要看，为什么？你看了就有什么意念？有意念，让我这样说，有意念就有捆绑，知道吧？主要我们自由，不要去看。 哦，算命这些不要去碰，因为你有意念就有捆绑，记得有意念就有捆绑，你就得不到自由。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是自由的，我们不受任何这些捆绑，但是我们因为有意念才有捆绑。所以大陆那些人他们没有这种意念，所以他们拿的就吃，但是跟我去的人啊，我们这边的人就有这个意念，所以他会有一点迟疑一下，然后再克服这个障碍，然后再开始吃。
可是有时候我们跟信徒的人会有摩擦，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坚持不同。
对，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就不来教会，他就是信主信的好好，我在家里信就可以了。然后你会跟他讲说不行，可是别人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对他那么严格，你就让他去这样，过个三年五年十年，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你就会想说什么三年五年十年三天都不可以啊。有那其实你跟另外一个人都是信主的，可是你们因为这些事情意见就不会很这样子。
这必然的，就是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都是本于爱心的缘故去讲，哦，本于爱心，我们希望他不要这样做，哦，本于爱心，我们希望他早一点回来，但我们希望是每个人都有因着爱心有回应爱心的一些行动，就会比较好。如果你说这个人一个人信主的在家里不聚会很好，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我就希望你去陪他，知道吧？你去陪他，陪到他愿意怎样来聚会，这样了解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身体，了解，所以没有一个肢体可以怎样，可以离开身体是活的，对不对？我们不能离开身体，离开身体我们不是活的。但是如果说有人有软弱，那我希望我们等一下往后看就知道，希望有人去陪他。保罗跟巴拿巴后面就会吵架，一个说要带马可，一个说不带马可。那巴拿巴说要带马可，那最后是什么？那你就要去带他。
可是他没有朋友啊。
没有朋友，
就是他是男生，那我们总不能去陪他，可是他没有男生的弟兄的朋友啊。
那我们就要祷告了，我们就要祷告了，因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在爱心里面啊追求真理，就是然后啊，我们真的是要帮弟兄姐妹啊活在真理当中，用爱来帮他们啊。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歌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前小孩子在美国出生的时候，美国人一定就是问。要不要
割？对啊，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就是拒绝。可是现在知道割礼的意义这么重要，那对心理来讲，就是觉得，哎，当初怎么就没有接受那种割礼？然后，就好像没按照西方人的观念，割礼还是一个就是得救或者是一个。
他们早期是因为清洁的缘故，大部分清洁的缘故，他不会问你信仰。
对，他没有问我信仰，
他就是清洁的缘故。
他就会就说，他也不是说清洁缘故，他就是问你要不要。
哦，他们已经习惯这样问，
习惯要问的。那个没有，
没有，他们没有宗教关系。
对对对，就您说的，如果我不知道，我就当做那是你的传统，可是知道之后觉得，割礼好像很重要，所以我们有讨论说要不要让小孩子再去割礼。
哦，那不用了。我们基督徒在意的是心理的割礼，那个很难。我们不是很难，我们要受割礼是受心理的割礼。这个到讲到这个后面加拉太书我会跟你们讲。我们基督徒不是肉体的割礼，我们是不是身体的割礼？我们是心理的割礼，心理的割礼。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就跟大家提一下，对犹太人来讲，在2000年前，即便现在也一样，那些认为自己是敬虔的犹太人是不会跟外邦人吃饭，知道吧？因为他们觉得吃饭是一个互动，然后对犹太人，他们很讲洁净。所以你的东西里面有不洁净，他们就觉得怎样，就不洁净，哦，不洁净。 那洁净是一个很困难的事，知道吗？就是你想想看哦，犹太人哦，一个桶一个盆子，如果一只这个壁虎掉下去就怎样？不洁净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盆子是瓷的，就要怎样？陶的就要怎样？打破，不能再用，知道吧？犹太人是这样。如果是金属呢，要把它刷洗干净，金属可以。好，所以你想想看，犹太人讲洁净的礼的时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你家里所有的这些锅锅盘盘都要用东西把它怎样盖起来，因为你很怕不洁净的怎样掉进去跑过去，知道吧？所以洁净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跟外邦人一起？
还有一个洁净，像我弟他们那个召会，他们就是不吃血的东西，坚持不吃。
后面我们会讲。
那我们猪血糕就吃的特别。
后面我会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哈。后面会讲这个观念。我们这里呢，彼得最主要的怎么说服这一群人？如果你讲道理是没有用，知道吧？所以最重要，彼得讲的还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今天这一群人，这个外邦人可以蒙恩呢，彼得这里强调就是上帝的带领。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异象，对不对？然后呢，很明显，这些东西有可以吃的，有不能吃的。彼得说我不可以吃，那天上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所以表示什么？上帝有洁净。上帝有洁净，所以神所洁净的我们就可以吃，知道吧？所以我们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讲，你分别为圣的都是圣物，你就可以吃。所以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俗物，这样三次就收回去了。好了，所以这是一个给彼得的一个看见。彼得有这个看见以后，圣灵再吩咐他十二节，然后再来圣灵吩咐他以后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有没有？所以看到没有，这是父子圣灵的工作在当中。所以圣灵是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知道吧？所以圣灵有动作让彼得不要疑惑跟他去，然后呢第十二节说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个人的家，看到没有？所以彼得很慎重，有六个弟兄跟他一起，一共七个人，知道吧？做一个见证，所以这六个人都要做见证，因为他们当场都看到了。然后呢 就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发生的事，这六个人都在旁边可以做见证。所以呢他就说你可以告诉，可以叫他跟他的全家得救。所以彼得就我一开讲，圣灵就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第十五节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没有两样，我们在五旬节接受的光景跟他们接受的光景是什么？一样的。所以彼得就说我就想起主的话，我们要受什么？圣灵的洗，知道吗？圣灵的洗。所以呢神既然给他恩赐，像我们信的时候一样，所以谁能拦阻神呢？所以这里就讲到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恩赐不是那个有能力的恩赐哦，这个恩赐是恩典哦，知道吧？神既然给他们这样恩典的赏赐，所以这个字不是那个什么你会讲到的恩赐，这个恩赐这只是一个恩典那么上帝把这个恩典赏赐给他们，那跟我们一样，谁能拦阻呢？那其他人一听就怎样，就不说话，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们就认定了，神也赐恩典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是暂时把这一群人的情绪缓和，知道吧？但是后面效果不大，后面这一群以色列人还是非常在意割礼的事，我们往后面会继续看。人还是不容易从那个传统底下被释放出来，还是非常在意。很少人可以像能够像保罗这样 向着犹太人做犹太人，向着外邦人做外邦人，还不容易，很不容易。
牧师，请问在施洗约翰说受圣灵与火的洗，那这个火要是怎么样的？什么叫圣灵与火的洗？跟这边只要受圣灵的洗有什么？
好，我们基督徒啊、受圣灵的洗哈。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圣灵啊浇灌在我们身上，或者圣灵现在内住在我们身上，然后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引导跟感动，这个都是我们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火的洗，火是洁净，洁净。所以基督徒呢啊，应当受圣灵的洗，也受什么？火的洗。火就是洁净，知道吗？火就是洁净。洁净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责备，让我们能够悔改，这是洁净。第二个就是管教，管教。好，所以读到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管教是为了让我们洁净，知道吧？神爱我们一定会管教我们，不会不做事情，知道吧？那被赦免的人会不会被管教？会，记得哦，赦免，神说你的罪赦免了，那管教还要不要？记得哦，赦免之后一定管教，知道吧？
所以火是管教，
火是管教，火是洁净，火是洁净。啊，所以我们通常讲到后面我会跟你们到哥林希伯来书，我会跟你们讲管教，跟你们交通管教。管教就是火，火就是管教，把我们那个不好的烧掉，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将来我们将来要从火中经过，对不对？其实我们最好现在从火中经过，知道吧？就是现在就被洁净，就被洁净，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将来还是要从火中经过，那你不要担心害怕，火中经过好像你会很痛苦，不是？火中经过就帮我们怎样完全的什么洁净，我们要进新天新地，我们是完全的什么洁净，是用火来洁净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先受水的洗礼，对不对？然后再来在圣灵跟火，我们其实现在就活在圣灵跟火的洗礼当中，所以我们不断的受圣灵的感动引导帮助。那属神的人要记得啊，我们还是受火的洁净，火的洁净，所以我们还是受火的啊，火，上帝还是要啊让我们洁净。
李哥比较请教一下，那我们随时都会受圣灵感
动？哎，不是随时啊，上帝也没那么可怕。神通常是先提醒我们，只是我们实在是很怎样，很不听话，对不对？你的脏你的肝都怎样安慰我，对不对？所以最好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就怎样早一点改。
因为受管教的时候起初觉得不舒服，对，的确是，像就是有时候就是人生到谷底的时候好像觉得那个，可是现在像我跑业务的时候啊，发觉现在所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是以前的理工的那种观念，就是科技人的观念，是觉得没办法接受客户的这种无理的要求，他们无理要求，可是接受那一段这种很低潮然后被人家指责的时候，发觉现在客户好像很亲切，很好。觉得就是说人真的要到谷底的时候才会发觉这种上来最差一步就这样，然后上来觉得不快乐很高兴。
管教哈，人的管教跟上帝的管教不一样，知道吗？人的管教是惩罚过去的事，了解吧？惩罚过去的事，这是人的管教。上帝的管教不是，上帝的管教是为了预备将来，这两个不一样。上帝的管教是让我们将来的路可以平，知道吗？所以你觉得很奇特，你将来的道路是现在管教的结果，知道吗？了解吗？上帝
吃苦像吃苦一样。
对， 就是上帝现在管教我们是为了将来的路可以平。哦，这是我们基督徒受管教的，要不然你会觉得说啊，我做错了上帝就要管教我，好像管教我我就没事了，那就太可怜了，知道吗？哦，这是消极的，只是因为你做错被处罚，这不是上帝要做的，了解吗？上帝赦免我们管教我们是说将来的路可以平，不要再犯从前的什么错。哦，所以管教我们的我们受管教是这个意思。哦，记得哦，就是上帝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受管教的将来的路就平，如果我们不受管教，将来的路还是什么，还是弯弯曲曲坑坑巴巴，我们还是走不好，知道吧？所以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路可以平。哦，很有意思哦，不是你脚很有力哦，不是哦，是你的路是平的，知道吗？嗯，所以这个蛮特别的，圣经的管教是这个意思。嗯，我们人的管教是将来你不要再犯错，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我可以先还给大家看，然后你们放在心上，等到那边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好，第十二章11节12节13节。好，刚才讲的是从这三节出来的。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啊，11、12、13三节。好，他说凡管教的事啊，当时不觉得快乐，哦，这是刚才正宇讲的，哦，反觉得愁苦，且为精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上帝管教我们会结果子，知道吧？什么样的果子呢？所以你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这样子你就把自己的脚的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什么痊愈。记得哦，你受管教你要勇敢的继续走，因为道路已经怎样平了，知道吗？已经平了。哦，所以我们如果人的管教我们是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很担心害怕我在失败怎么办，我担心害怕我在做错怎么办，我担心害怕我又做不好怎么办，对不对？哦，这是人的管教，了解吗？上帝的管教不是，上帝的管教如果我们接受上帝的管教，表示说上帝关心我们爱我们，让我们将来的生命更能够去走得好。哦，走得好是当我们接受管教，我们勇敢的继续去走，知道吗？要勇敢，因为果子已经结出来了，那路就怎样平。哦，你瘸子的脚还会变好，知道吗？这很有意思。哦，路变平了，所以你就不会再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一拐一拐的在走。哦，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管教跟人不一样。
因为总是害怕未来
还
是会跌倒，还是
没有啊，路是平，所以他讲要勇敢，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脚腿把它提起来，勇敢继续去走，记得勇敢的走。哦，我们有失败啊，我们有过去的别人或者我们自己内心的障碍，知道吧？哦，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够好的人啊，我以前做的不好啊，我以前怎样怎样，对，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实，对不对？可是我们被上帝管教的人，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果子，知道吧？我们就勇敢的什么，记得你要起来勇敢的走，因为上帝把路怎样铺平了、哦、所以管教是很大的恩典，知道吗？哦，不是上帝在责罚我们，了解吗？哦，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那个蒙恩典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事情以后，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讲福音呢从前面讲的犹太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接下来就要到地极，就在外邦人当中。哦，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看福音怎么到这一个这些罗马帝国的这些外邦人当中，上帝怎么样选召的一些人，选召的教会， 所以我们来读十九到啊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好，二十六节。好，
那是因斯底反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这事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施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坚信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蛮有圣灵的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们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到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他们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神啊，已经借着保彼得的手开了门，开了门、哦、那虽然门开了，可是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没有跟上，知道吧、哦、弟兄姐妹没有跟上。为什么没有跟上？你看第十九节，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看到没有？没有跟上，知道吗、哦、神已经借着彼得的手开了门，所以他们开始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没有突破，知道吗、哦、没有突破，这就蛮可惜的、哦、蛮可惜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啊、我们要从这当中学习到、啊、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是第一个基督徒的话，你要突破他，你要突破他，而不是说你马上可以叫家人信主，但你要有那个心意，就是上帝会借着我们施恩典、哦、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害怕、啊、有机会啊、就能够、啊、跟他们传讲主耶稣。所以你看另外有一批人是塞浦路斯跟古利奈人，他们到安提阿、啊、他们不一样，他们也向希腊人、啊、讲希腊话的人传讲主耶稣、啊、所以、啊、他们也跟犹太人讲，也跟什么讲希腊话的人讲，讲希腊话的基本上就是怎样，外邦人，非犹太人、啊、所以二十一节你就知道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知道吧？我们啊，福音的门开启就是要引人进来、啊、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大声喊叫，要登上高山去喊叫，对不对、啊、就是啊，神的福音已经啊降临了。所以啊，这边呢就是我们啊在当中啊可以啊思想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借着我们能够像这边的这些信徒一样，他们可以开始呢啊突破啊突破一些自己的界限，突破自己的界限、啊、然后呢啊使得我们可以像那些我们身边神给我们的人呢啊，我们也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事情又传回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啊。所以你看哦，耶路撒冷教会人啊，大家蛮在乎他们，对不对？因为福音从他们那边开始出来、哦、彼得还在那边、哦、雅各、彼得、约翰这些人还在那里，所以、啊、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看，知道吧、哦、所以他们也蛮谨慎的、哦、然后巴拿巴就往北走、哦、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哦、然后他就去看到那边以后，巴拿巴这个弟兄蛮不错的，他是一个、啊、看事情呢、啊、是比较容易看正面的，知道吧、啊、我们人看事情呢、啊、有些人是比较容易怎样看反面，知道吗？有些人比较容易看什么，看正面、啊、这每一个人不一样，知道吗、啊、那、啊、我们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时候要帮助我们调整一下眼光，知道吗？调整一下眼光、啊、记得这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啊、尽量的、啊、有很多事情你不太能改变的，尽量往正面看，因为你不能改变，知道吗、啊、特别在别人身上的事你尽量往正面看，因为你不能改变他、啊、所以巴拿巴这个人也特别，他到那里一看他就欢喜欢喜， 然后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所以巴拿巴抓到一个要点，他看到这么多这么多讲希腊话的人归主的，他就鼓励他们能够很用心的来倚靠神。那圣经给巴拿巴，前面讲他是个欠位子，给人安慰的人。二十四节说，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圣经需要一些巴拿巴，教会需要巴拿巴，知道吗？就是他很容易接待人，很容易接纳人的好处，所以这是巴拿巴的特点。
你
跟
我请问一下，圣经里面讲那个义人 righteous， 然后这里讲巴拿巴是 good man， 那这两个之间的定义是？
义人一般来讲都是指行为正直的人，圣经讲。义人通常讲行为正直，约伯是个义人，或挪亚是个义人，都讲这个人外显的行为是正直的，是正直的。那圣经讲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个是讲在上帝面前是义人，那个没有，没有这种人，知道吧？我们只能尽量做一个什么正直的人，但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义人。我们不可能是那个没有罪的人，知道吧？被称义的人，我们不是，除非靠耶稣，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被称义。但圣经有一些人，相对的来说，他们是义人，就正直的人。那好人呢？好人就是讲这个人是对人是有安慰、善待人的人，善待人，对人总是安慰的人。谦卫的人，这种人就是好人。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些巴拿巴，需要有一些义人，正直的人，但教会也需要有巴拿巴，因为巴拿巴这样的人呢，在教会里面，是比较能够有一些润滑作用，知道吧？如果教会全部都是正直的人，会怎样？好，但你要有一些像巴拿巴这样的人，知道吗？他就比较容易怎样，缓和氛围，然后比较容易让人家去看到一些软弱人的优点，等等。所以巴拿巴是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人。那巴拿巴这个人很特别，他就可以去接纳一些比较软弱的，扶持一些软弱的。所以巴拿巴他就是这样，也是圣灵给他一个恩典，充满他，他也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所以圣经，然后呢，他看到这一群人以后，他就想到一个人，就是保罗，就是扫罗。扫罗这个人，他原先是在耶路撒冷见过他，对不对？然后跟他相处一阵子，所以巴拿巴很知道扫罗这个人对真理怎样，很熟，所以他就去找他，从安提阿去大树，然后找他，然后请他一起到安提阿教会，所以他们就教训了许多人。所以表示呢，巴拿巴这个人呢，他能够去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的那个神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长处，然后会把机会让出来，让他们发挥。所以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弟兄。然后基督徒我们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基督徒的意思呢，就是基督后面加一个小，知道吧？小朋友的小，知道吧？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小基督。所以一个人说你是基督徒，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是跟在基督后面的那个小基督，知道吧？就是你是像基督的，所以但是你不是基督，所以称你是什么？基督徒，因为你像基督。所以基督徒这个称号在当时是一个正向的称号，正向的称号，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代表哇，你真的活出来像你口中所传讲的基督一样。所以安提阿教会不简单了，才多久？一年之久。
你对我想请教一下，那基督徒这个是定义是好？
现在啊，
对
啊，现在基督徒不是哦，你到欧洲去啊，千万不要问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那是一个诽谤的话，知道吧？了解吗？因为基督徒已经被划等号是什么？文明人，知道吗？了解吗？所以当你问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意思是什么？嗯，那他会怎样？他会认为我一定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我很不文明，知道吧？了解吗？所以你不能这样问，了解吗？所以你要怎么问？所以你要问他，你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知道吧？所以他们会问你是不是重生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得救，重生得救，要加前面这个。
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他看到这个十字架，他就问你是 Christian 还是 Catholic。
对他来讲，那个就是一个，没有，那没有关系，因为他是问你是属于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嗯，
这个可以。
好，嗯，
但是你在欧洲，你不能随便问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可以问他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徒，这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你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你也不要这样问。因为他们对基督徒很怎样，对基督教徒他们很不喜欢。我们常常会觉得欧洲好像，你是天主教徒变成基督徒无所谓，可是他们不是这样认为，他们的那个界限很分明，界限很分明。几年前我们去意大利的时候，就那时候有一个在罗马的牧师，他外国宣教士在罗马，他就讲，他说他们传福音给这些来罗马的大学生，那他们要转信基督的时候，哇，家里人马上跳脚。我们还以为啊，他们从天主教徒变成基督教徒很简单，我后来发现不是，家里人还是不同意，而且反应的激烈程度比我们这边只有过之没有不及，所以他们还是极力的反对我们，在一般人的心中，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平和。
那
讲
如有感受，因为我一个学生是在天主教堂受洗，然后那个学生私下跟我说，他的那个修女就是。叫他就是少跟我跟我先生来往这样子，然后也不要来我跟我先生的教会这样子，然后还特别就是那时候我去观礼，然后还特别有私下交代说我跟我先生不能领他们的圣餐，是大概这样子。然后他还我那学生一直想要拉我跟我先生到他们的天主教堂去会这样子，就是他们也有这种宣教的心
情。所以不像我们一般人想象这样子。
我想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以前有一个会议要嫁给天主教，所以他们要在那个天主教结婚，然后会有要写前会过手。
所以 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所以传统的那个隔阂是很大的，传统的隔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尽量回到什么圣经来。
我说了一个同事，他是天主教徒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吃饭，他就有一次就说，我们基督徒，他就反正他讲一句就知道你们基督徒马上讲，我忘记了什么事了，反正我觉得也不是大事，然后。但是他女儿是，他是天主教徒，然后他认识一个圣利堂，就是母堂的弟兄，年轻弟兄，他们家都是基督徒这样，那就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天主教徒，就是他们有那种结婚的打算，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怎么办？
怎么办？就要
他希望他女儿走天主教的仪式这样子，那因为是女儿嘛，妈妈总是会有那种期待这样，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对长一辈的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要年轻人自己去看圣经。
哦，是这样。
对，因为你只能从圣经里面去看，因为这边彼得也讲嘛， 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给外邦人这个传教？比如说圣灵是这样带的，对不对？
那那像婚前辅导怎么办呢？如果他说要去上灵修教，那我们就
所以他所以通常我们就是要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想好。那如果你们还不能做决定之前，你就把两边都上完，两边都上完，那最好还是去读一下圣经讲什么，因为天主教徒过去不太用心读圣经，不太，最近可能好一点，所以我还是觉得回到圣经，要不然你想想看，不要说天主教徒跟基督徒。其实我们教会的跟你刚才讲召会的，对不对？要结婚我看也是，
还好吧，就是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这个饮食习惯我就受不了他。他就说你基督徒，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就觉得你的戒律好多，其他的都还好，对，就是圣经内容
还是有一点，还是会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坚持的之下的一个冲突。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我尽量跟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去看，然后你们比较能够理会是什么，不太容易。所以这边我们很快的把这一段看，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始。所以安提阿教会后来在教会的历史上几个重大的主教，主要的主教，一个耶路撒冷，一个安提阿，一个罗马，一个这个伊斯坦堡，一个亚历山大，五个最大的主教的地方，其中一个就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这在你们上主日学上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讲，就是因为安提阿有这样的一个蒙上帝的恩，所以教会从那边开始就发展上来，所以他很快的就在一个非犹太人的地区里面发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那罗马是因为是帝国的首都，所以发展比较快。然后这个另外两个地方也都是大城市，那安提阿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彼得怎么样在你的引导和带领之下，那么开启了外邦人福音的门。我们也看见凡顺服你圣灵跟引导带领的，就可以把那些你所选召的人，让他们听闻福音，也在当中使他们蒙恩归入你的名，让你的名得着颂赞。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见安提阿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也要能够向我们身边不同文化的人来传讲你的道使他们都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我们也从巴拿巴身上看见你的恩，他总是在当中能够看见人从你身上所领受的福分，总在当中让人能够充满恩典能够将颂赞归给你。我们也看见他总是乐意提拔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彰显你赐给他们的恩赐。我们为这些都在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一样，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个看见。因为门徒要被称作基督徒，使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把这样的心愿交托给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